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战。其实美中贸易战呢，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双方之间，那么现在表现呢，就是局势看起来有点全面的升温。美国呢，不仅是在经济上，在芯片上，甚至在盟友方面啊，也是对中共在施压。我们来详细的看看最近的几篇比较有意思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今天召开的一个记者会啊，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贝森特是火力全开啊。那么他说了什么呢？这是来自彭博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周三呢，在华盛顿就经济政策举行了记者会，两个人都主动呢谈到了和中国最近的贸易争端升级，并就此也是回答了一些提问。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呢，我想先就中国谈几点。正如总统所说的，我们是想帮助中国而不是去伤害它。如果中国政府中某些人想用令人失望的手段和经济胁迫来拖累全球经济，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受伤最重。贝森特还说啊，他说别搞错了，这是中国在单挑世界，他们对这个全世界实施了无法接受的出口管制。中国是一个指令和控制型的经济体，但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不会接受被发号施令或者是控制，他们是国家主导型经济，而我们不会让北京的一帮官僚来试图操控全国供应链。贝森特还说呢，正如格里尔大使所说的，我们此前在日内瓦签署了文件，也达成了协议，磁铁的供应呢也是相当的顺畅啊。在过去的一周，美国一些汽车制造商呢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在磁铁上是要放缓速度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啊就问中方，结果中方说，哦，这可能和假期有关，和假期有关，贝森特这么说的。所以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上没法让人信任，说和假期有关。那么贝森特还说了很多啊，在这次讲话中呢，大致呢，贝森特的意思是，他认为呢，中国在助力俄罗斯的战争，世界呢也并不想脱钩，美国想要做的就是去风险。那么同时呢，贝森特也点出了，说是他会公布乌克兰政府提供给美国的一些照片，那么这些照片就显示中国的零部件呢，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中占据实质性的一个数量。同时贝森特也强调说，川普才是和平的领导者。而且在问答环节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有人问贝森特呢，贝森特是这么回答的，说这就很难知道了，也许那位在8月28号跑到这儿来发表极具煽动性言论的副部长是擅自做主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贝森特呢真是快被气笑了。贝森特说啊，我们的确知道的是，正如格里尔大使所说的，中方现在做任何事后找补的说法，其实一切都是早有迹象的。这个人非常不尊重人。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举行了4轮会谈，双方跟对方接触呢，都拿出了极大的尊重，但是此人不是。贝森特这里说的是李成刚啊，其实他在说李成刚是精神失常。贝森特说他是不请自来跑到了华盛顿，并说什么，他的原话是，如果这个港口费落地，中国将引起全球性的混乱。贝森特说，我不相信中国真想成为混乱因子，也许你们知道的，你们懂的，他们有过战狼外交官，所以你们懂的，也许他认为自己是个战狼，我不知道。那贝森特还说呢，我会说我相信，我最近一次见到川普总统时，也就是昨晚，他还希望在韩国见到习近平。至于说问题的第一部分，我想还是让格里尔大使来回答。那上面呢就是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啊，可以看得出来贝森特是真的被气到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美国其实呢也是在全面的围堵中共，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美国是如何施压成功让荷兰罢免中资 CEO 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锁，欧洲呢是被迫选边站。荷兰政府近日接管了安氏半导体，并且暂停他的中国籍 CEO 张学正的职位。荷兰法院的文件显示，美国早在6月份便警告荷兰官员，如果不罢免中方领导层，安氏可能就会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 美方认为张学正过度受控于他的母公司稳泰科技，并且有把技术资金和产能转移到中国的风险。荷兰经济部呢，最终在九月底接管了这个公司，法院隔日批准了暂停张学正的职务，并且把安氏大部分的股权交由外部监管。荷兰政府强调，接管呢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并非是受到了外力影响。但是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官员的警告发挥了实质的作用。美方在9月29号扩大了出口黑名单，把被列入名单企业的子公司也纳入了制裁范围。由于文泰科技呢，早在2024年就被列入了黑名单，这就意味着安氏半导体可能也会面临着和中国母公司相同的贸易限制。北京是强烈抗议，并且下令文泰暂停向安氏出口芯片材料。分析指出，美国此举就等同于逼迫盟友在芯片战中要选边站。安氏半导体生产了大量的汽车电子和数据中心的芯片，是中欧科技供应链的关键的环节。华府的策略是以黑名单威慑手段，迫使欧盟企业切断和中共的技术联系。目前，安氏正在和中方来协商，争取在60天的宽限期内获得出口豁免，但是局势仍不明朗。美中的地缘博弈持续扩大到了拉丁美洲。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时，发出了针对中共的明确的警告，表示阿根廷可以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绝对不能在军事领域和中共合作。若有此事，美方将会非常的不悦。川普的这番话呢，被视为是直接针对中共在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内乌肯省太空观测中心。这个设施是由中方在2012年建立，拥有50年的租用权，长期被美国情报部门怀疑有军事用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补充说，美国向阿根廷提供的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支援，并不是以终止和中共的金融合作为条件，而是聚焦于港口军事基地和太空观测设备等安全议题。阿根廷安全部长布尔里奇澄清说，政府已经对空间站进行了检查，但是对并没有在具体层面和美方讨论。在记者提问环节，川普还被问到说，中国改向阿根廷而并不是美国农民去购买大豆，是不是在离间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川普回应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但是川普表示最终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这次会面正值阿根廷中期选举之前，川普公开表态全力支持米莱，称其政策改革呢，正让阿根廷在20年的灾难之后重回正轨。美国制裁之后，邮轮从中国日照港改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彭博社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可以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邮轮正在向上海附近的宁波舟山港发出信号，将会把舟山港作为目的地。第三艘邮轮正在驶往中国北部的天津。日照石华原油码头呢，位于中国炼油业的中心山东省。因为它在接收伊朗原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周被华盛顿列入了黑名单。随后多艘超大型的油轮就紧急改道，避开被列入黑名单的港口，转往宁波舟山港和天津港。分析机构 Energy Aspect指出，这项制裁可能迫使中石化减产，因为部分炼油厂需要通过日照港的输油管道来供应原料，这将会导致运输成本上升，供应链的混乱。专家认为，美国此举是针对中共按住伊朗石油出口的最新的反制，象征着能源制裁正在从中东蔓延到东亚。如果这种情势持续恶化的话，那么中共可能就会被迫削减进口，或是动用战略储备，全球油价恐怕也会再度波动。美国国务院宣布吊销了6名外国公民的签证，原因是这些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遇刺事件发表了不当的言论，甚至是公开庆祝。 国务院在 X 平台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已经下令严格执行移民法，那些利用美国的开放却嘲笑我们公民遭遇悲剧的人将被驱逐出境。被吊销签证的六个人分别来自于阿根廷、巴西、德国、墨西哥、巴拉圭和南非，官方并没有公布他们的具体的身份。此举正值川普在白宫追授科克自由总统勋章之际。科克呢是保守派青年组织 Turning Point USA 的创办人，9月10号在犹他州谷大学演讲时呢遭遇了枪击身亡，震撼全美。副总统万斯和副国务卿米兰兰多都呼吁民众要举报外籍人士的仇恨和暴力言论。兰多表示说，我们的国家并不欢迎赞美暴力或者是轻视人命的外国访客。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